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准点的打开收音机，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一点到两点为您直播的五味杂谈。大家好，我是吉祥。
哎，大家好，我是刘畅。
哎，刘畅大哥。
哎，
嗯，
这个我们这个搭子还是不错的哈，我们这个组合啊，
我们是二流组合，虽然是二流组合，但是希望呈现出一流的效果。
所以说这个现在今天我们这个有点意思啊，因为新年嘛，马上就要到了啊。
对，
那就已经是24年，时间过很快，24年最后一个月了。那么一年呢，其实我们都会在年终的时候，不管是我们的电台呀，然后我们电台的每一个栏目啊，都会做一些很有趣的盘点。当然，我们也会做一些盘点。
嗯，
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始来盘点一下，就最近啊，这一年来吧。大家我觉得好像我们在网上经常这个，因为现在网络世界啊很发达，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这个要在网上去寻找自己的快乐，或者是寻找资料，或者是寻这个学习知识，或者是工作呢，离不开网络。但是呢，在这个中国汉语言文学呢真的是博大精深，那现在呢有很多词儿，就是有很多我们以前就是耳熟能详的词哈，现在换一种说法，我就经常不太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对，
这个网，所以刚才，比如说我们这种节目上的这种搭档啊，以前叫搭档，现在叫搭子啊。
搭子，他只有打麻将啊，什么打扑克，我们才叫搭子。现在这种搭档叫搭子，
那今天这个吉祥在上班嘛，对不对？在电台啊。
哎。
那今天现在上班不叫上班啊。
嗯。
就问你去搬砖没？
啊，搬砖啊，对
啊，所以说这个都听不太懂啊。
哎，
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呢，我们从两年前啊，我记得是两年多以前就出现了一个词儿，大概快三年了，但现在这个词儿，不但没有消失，因为有时候网络名词它会消失嘛，就是、
对，
你红一阵子就没了，但是有些这个词儿呢，就生命力很顽强，它就会一直的流传下来，而且呢。大家的越来越多的这种事情呢，这个方面的事情发生的越多呢，就会赋予它这个越深越多的一些外延和内涵，对不对？
对的对的。
那有一个词呢，有很多朋友到现在都还有没有明白它是什么意思
啊，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还在用吗？还在用，对不
对？
对
对，
很流行。
所以说对，所以这个网络时代的新名词里面，我们很多的这个，因为听我们的节目的很多朋友啊，这个都是中老年朋友，对吧？所以这个网络名词可能经常会在网上看到，你帮你上网嘛，就是人手一机啊，手机在上网，
对，而且每天就刷刷刷。
对，有一个词叫内卷，
哦，
是吧？
内卷。
内卷呢，其实呢，我们解释过很多次啊，这个真正内卷实际上呢是一种竞争啊。那大家觉得竞争就竞争，为什么要内卷呢？内卷到底好不好呢？为什么用这个词儿呢？内卷为什么不是外卷呢？
对，
所以今天我来跟大家讲一个这个内卷什么最准确的一个含义，好吧？再跟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内卷。好，我们先说一个，比如说吉祥呢，明天早上呢是应该9点钟上班，对不对？
对。
好，但是呢，他出发呢需要一个小时通勤，他8点钟从家里出发，那8点钟呢到这个电台是最堵的，对不对？
是。
那吉祥就说，那好，那我就7点半出发了。那我7点半出发的话，那是不是我早半个小时就没那么堵嘛，是吧？
对，
我宁愿早到半个小时。可是呢，有这种想法的人呢，在我们电台不止吉祥一个。
哦，
过了一个星期呢，很多人都知道了吉祥这个秘诀，跟吉祥住的差不多远近的，好，都7点半出发。
嗯，
结果吉祥7点半出发的时候，
路上还是堵，
还是堵。
对，
快吉祥说那好。那我7点出发好了，
我又提早半个小时，
我再提前半个小时，好不好？哎，这个星期还不错，还没这么堵。哎，可是呢，一个星期以后呢，所有的那些同事又知道了吉祥的秘密，都跟着7点出发。然后呢，吉祥一个星期以后呢，在高速公路上又开始堵。但是呢，因为大家同时都7点半出发，或者7点钟出发，都提前了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最后呢，原来有堵1个小时，变成了堵2个小时。
这个
知道吗？所以说上班还是九点钟到，并没有因为他早到而不堵，也并没有因为他早出发而提前半个小时进到公司里面，
等于
甚至还差点迟到。
等于是我
这就叫内卷。
内卷就是我白干了，
就是大家互相的去做这种竞争，然后呢，并没有达到实际的效果。
啊，对呀、啊，
这叫内卷。
而且造成我感觉平时可能这个八点钟上班，现在要提前一个小时去，
对
我自己也没什么好处。
大家都知道你这个秘诀，
对我自己也没好处。
那么如果你对这个事情体会还没有那么深，我再告诉大家一个
哦，
再做一个比喻，大家对内卷这个词的这个理解就更深刻。但这个比喻非常的有意思，就说有一个人呢，武功呢不如人，他有一个仇敌，他非常想消灭他，于是呢。他就去练葵花宝典，但练葵花宝典有一个这个前提啊，
对，
欲练神功必先自
宫，是，
对，要先自宫。这个人一狠心就自宫了，练成了葵花宝典。他心想，这次我终于大仇得报，我要把那个仇人消灭。
嗯，
可是走漏了风声，仇人想，你练葵花宝典，那我也练葵花宝典，他也去欲练神功必先自宫。他的仇人也去自宫了，也练成了葵花宝典。
嗯，
于是呢，两个人呢都自宫了，变成了残废，但是都练了葵花宝典，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又互相打不过谁，对不对？
这就是内卷。
哦，这真是丢了。
内卷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呢都去做出了更多的力量去办同一件事情，但是并没有得到更好的效果，这就叫内卷。
哇。终于明白了这个内卷到底怎么回事儿。经过刘畅大哥这个两个非常非常通俗有点痛的比喻，
所以经常大家如果建议大家哈，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这个交朋友，还甚至现在在这个教育小朋友的问题上，
嗯，
就是经常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对不对哈？那这个说实话，我们不是说要输在起跑线上，你根本跟人家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对，
所以说经常呢，我们发现孩子卷的最厉害。
嗯，
你说有些说，哎，你的孩子上几门课？几门课外课？我说上三门呢。好 ，OK， 我上四门。
哦，
你钢琴、围棋、跆拳道加篮球嘛？
对，
对，我
这边还要再加
个
踢足球。
我再加个冰球，我再加个足球，或者是我再去加个舞蹈。然后最后呢，钱越花越多，对不对？家长钱越花越多。孩子呢不堪重负，最后呢孩子出现了厌学的情绪，而大家又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上，因为孩子不想学。
对，
这就是内卷，这就是不正当的一种竞争关系，叫做内卷。
但我觉得你知道那个刘畅大哥，最近是因为我觉得是人，因为可能经济不好啊，然后人又多呀，造成你就不得不卷。你就像小朋友这个学习这个事儿，我原来自认为，对不对？你知道刘畅大哥，我就觉得说，我小朋友长大之后，我一定不会让他去什么卷学习呀、啊，什么这个，随他去就好。但是我现在看起来，如果真的随他去的话，他每天就只会捧着个
不行、欸，
对，只会捧着个 iPad 就在那边玩游戏。
你真的随他去的话，他学习就真的去了。
啊，对。
他的所有的什么课外的一些东西，就真的去了，你就会着急呀、啊。
对，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很生闷气嘛，对不对？
是的。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你就会出现一种状态
哦，
在网络上叫什么呢？
嗯，
叫精神内耗
啊，精神内耗。对，先是内卷，
叫精神内耗，
然后又内耗。
精神内耗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所以现在我们的网络上这些东西其实形容的是蛮准确的。
对，
因为。当你内卷不赢人家的时候，你就会出现生闷气，或者是说呢，就每天就寝食不安，就焦虑嘛，
嗯，
对不对？家长焦虑现在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有很多家长开始吃药了，是吧？所以说这就叫精神内耗。精神内耗就是吃饭、睡觉，然后工作都一直在想小孩教育的事情，就是每天把自己放在一种无法自拔的情绪里边，就叫精神内耗。
哦、就等于，其实。我说实话，我现在就是有点精神内耗，刘畅大哥。
对，
为了小朋友的教育，我已经开始在网上 四处去寻求帮助，比如说这个各种看各种各样的课程，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现在都国内有各种各样的课程，什么我就不讲了，很多名字啊，什么学语言的也好啊，什么学思维的呀，然后学中文的呀，什么就那个孙猴什么学中文的，然后就各种各样，我就开始每天在看，你知道，就看到底是哪个课程会比较好，哪个课程适合我的小朋友，我真的都在看这些东西。而且你越看你就会越焦虑，就自己真的是精神内耗。
对啊，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而且有些小朋友呢，他原来我们就叫，哎，这个小朋友好内向啊，哈，
嗯，
不喜欢说话，不喜欢与人交往，现在也不叫内向，
嗯，
哎，
害羞，
社恐，
哦，社恐，对，
社交恐惧，
社交恐惧，
所以有一种小朋友是天生外向。跟哪个小朋友都可以打成一片，还可以跟大人叭叭叭叭讲很多你都想象不到的一些东西，对不对？
对，我前阵刷个抖音，就看到一个什么2岁的小男孩跟他妈吃饭，然后问他妈：“妈妈，你挣钱了吗？怎么挣钱你要干嘛？”这种哇，跟那小大人一样。
所以这个小朋友叫什么呢？他不是社恐，这叫社牛。
哦，社牛，
社交牛逼
啊！社交牛逼，这起的名
大家要知道，
很恰当。
看到这些词儿的时候，其实呢，
嗯，
我们以前对这些也有一个描述啊，对这种情景也有一种描述，但是现在呢，已经换了一种说法。
对，
而且呢，这些词的生命力很顽强。
嗯，
而且呢，在网络上面呢，这些词呢，对你会觉得，哎，好像是用的真的很准确，特别是那个精神内耗，你知道吗？
对，
就是有时候我在一件事情上头走不出来的时候，啊，我想到自己的生闷气的时候，比如说我碰到。什么这个工作上的什么事情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所以我就会一直去想。因为有些人是这样的，啊，一个事情来了以后，他一会儿就会去不想了。
对，
你知道吗？
我就是这种。
不想。对对对。但是呢，你不想了，什么事情你都不往心上想呢？有些人说你缺心眼，现在不叫缺心眼。
嗯。
这个很牛逼，叫钝感意识。
哦，钝感。那个，
我对什么都很迟钝。
我真的，我们现在进行到工商服务，这个刘畅大哥，回来我们讲一讲什么叫钝感，因为我觉得这个词儿真的是很有意思。
是钝感。
好，
我们待会儿
马上回来。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礼拜五的五味杂谈，在线上呢是刘畅大哥，我是吉祥。然后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这个现在啊，这些网络流行语，你真的不得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的话，现在不要刷短视频呢，上网看一些什么什么电视，哎，他们到底在讲什么？不知道。然后刚才刘畅大哥讲到一个，这个你什么事儿都往心里去呢，你这叫这个精神内耗，你什么事儿都不往心里去呢，叫钝感。哎，钝感这个到底什么意思？
这个钝感的人，
嗯，
所以说也就我们以前说，哎，真是缺心眼，好像什么都不往心里去哈。然后马达哈，然后呢，现在叫钝感意识，就是说很多事情呢，他反应很迟钝，实际上在现在这种生活节奏很快的这种钝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对，现在好像把钝感变成，对对对，把钝感变成一个褒义词了，就是说他对别人对他任何什么抨击啊，什么批评啊，哎，他不在乎，我这样我不往心里去，我自己也不会受伤。
那还有一种人呢，叫油盐不进的，就是我们以前叫油盐不进啊，就是我们说炒四季豆嘛，油盐不进嘛，这个人就是像四季豆油盐不进，就是很难听得进别人的劝，说穿了就是很固执。
嗯，
哎，这种人呢叫什么？内核稳定
啊，内核稳定，我们这个东北叫滚刀肉。这
滚刀肉这种，就是他实际上呢，就是说很滑溜，
哎，对
哈，就是说很多时候呢，对对对，你是没办法这个掌握他，那个叫滚刀肉。但是呢，这个好，那
内核稳定。
说到东北呢，那现在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很多的这个直播呀，
嗯，
那带货的啊，有很多东北的朋友带货，那
这。
那现在带货的时候，用的最多的对这个看直播的人的称呼是什么？
老铁，
对家人们
啊，家人们，
家人们，
老铁，
对不对？都是叫家人们。
哎，
其实呢，家人们呢，他们的嘴里叫的家人们，心里的一般叫的是你这个冤种，快点来买。
冤种，对对对，
对啊。所以我想了一个事情啊，
嗯，
这吉祥的爸爸吧。老爸是不是有的时间就特别迷这个直播上面买些东西，对不对？
他买玉石，买石头，
哎呦，
然后跟我讲说，哎呀，这个儿子，你看我这辈子也没为你留下什么，我现在在直播间里买了各种各样的玉石，我们就留他传家之宝。我回去一看，之前呢我还不知道，回去一看，全部都是大石头。
而且呢，你的爸爸呢，这个当就是一个相当内核稳定的人，
对，
就是你的完全经不起劝，
哎，
是吧？
就别人主播让他买什么他就买什么，因为他那天他给我秀了一个这个，他说哎、儿子你看我给买了一个这个石头多棒，我说这石头怎么样呢，他说你看长得像不像一个靴子，就是一个 L 型的一个石头，他跟我说长得像靴子啊、哦、当时真的无语无语。
他说他买了这个以后呢会给吉祥带来什么呢，以前叫发财嘛、
对，
吉祥就发财了，不
嗯，
泼天的富贵，
泼天的富贵，对。
现在发财不叫发财、对，有可能你是接不住的泼天的富贵。那就我觉得就是其实每天我们大家在做这个梦，所以说呢，今天不知道那个 Mega 跟 Powerball 又已经是多少钱了。我那今天周末嘛，就又一个大奖要开了，好像是6亿还是10亿哈。
对。
那么这个泼天的富贵就是等着你啊，说大家花2块钱去接一下这个泼天的富贵，
嗯，
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那有时候呢我们会偷一下懒，对不对？
嗯，
就是说人生呢不一定非是那么勤奋，特别是在上班的时候，特别是在美国，有时候你知道跟老板呢就是要斗智斗勇啊。
对，
在这个一些网络公司，特别是在网络公司里面啊，大家看上去都很勤奋的在做事情啊，但是在老板不注意的时候突然发现电脑屏幕上不是在打游戏就是在聊天
摸鱼，
所以呢但是这偷懒很难听，对。
哎，
所以说呢，现在突然有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嗯，
摸鱼
哦，摸鱼，真的就是在摸鱼，
对，就上班摸鱼，
嗯，
这个，我觉得这个上班摸鱼呢，是一个怎么讲呢？它是一个让你觉得你在上班的时候哈，去做一件事情本来是有点不太好的一件事情，
对。
但是呢，这个当你说我在这个那个人在摸鱼的时候，然后突然觉得这种内疚感就会少一些。
哦，对，你说不认真工作的话，我觉得我们是不对的。但突然间摸个鱼的话，觉得好很多。
对，
所以说我每天就在公司摸鱼。
为什么这个偷懒叫摸鱼呢？
哦，为什么？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摸鱼。
对，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啊。中国的这个语言，所以刚才我就说了，已经这个是博大精深了哈。因为其实摸鱼呢是源自我们中国的一个成语，叫混水摸鱼。
哦，这么来的。
混水摸鱼的意思就是先讲池子，先把这个池子里边水呢把它搅浑嘛，
嗯，
让这个鱼呢在浑浊的水里边失去方向感，然后就会把鱼抓起来不费很大的力气。
哦，
okay?
这么来的。
好，所以说呢，
混水摸鱼。
所以说不费力气。把鱼抓起来，所以就叫摸鱼，啊，这是一种说法。
嗯，
那第二种说法呢？这个摸鱼呢，是确实来自中国古代的一个故事。故事里边有个主角呢，是个书生，他喜欢在河边呢钓鱼，但是每次呢去钓鱼的时候呢，总是待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就像摸得到那个鱼一样。
哦，
所以说呢，这个河后来就被引申为偷懒、闲逛和混时间。
其
实呢，我们是摸鱼。通常呢就是上班混时间了，但是呢我相信我们的同事基本上没有什么就是
没有什么时间摸鱼，对，因为现在
没有什么时间摸鱼，
等于是
我们业务多忙啊，
对，也等于另外一个词儿就出来了。
我是一个很内卷的队伍，
对，我们是个很内卷的队伍，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牛马，这个也是一个最新的一个网络的词儿。
我们的公司里面根本就没有摆烂的人，
对，哦，
什么叫摆烂？
摆烂，
不努力，现在不叫不努力，就是叫这个叫摆烂，
对，或者叫什么躺平，哎，我们公司也没有躺
平
的人，
没有，对，我们都没有，所以说，啊，所以呢，现在这些词呢，我觉得真的，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文化内涵的啊，是啊，那么我们说到这个文化内涵呢，哈，那现在其实网络上的新名词呢，最多的还是在恋爱方面，
哦，
发明了一些新词。真的，我觉得有时候看到你觉得很好笑，你知道吗？那现在就是那种很深情的爱着一个女生的人，
嗯，
哎，结果呢，被冠上一个很有趣的名字，
哦，
这个男生是个舔狗，
舔狗
就是那种就是一直像哈巴狗一样，就围着女生，然后有求必应，
嗯，
然后呢，就是满足她的一切的要求，然后呢，就是当然叫舔狗呢，有时候也是很幸福的哈，因为这个男生呢，他是就是有一个一往情深的感觉，
对，这个还不错，叫成很可爱的小动物，舔狗，小舔狗。
舔狗呢，总比单身狗要好。
对，
以前叫光棍，现在叫单身狗。
身狗嗯。
但是呢，舔狗一定要做的有界限感。
哦。
知道吗？什么叫界限感呢？如果舔狗再进一步，
嗯，
就是我们以前就叫花痴了。
哦。
那么花痴的年轻，对不对？花痴好像说这个人有精神病啊，所以我现在不叫花痴，
嗯，
叫什么呢？哎，恋爱脑。
哦，恋爱脑，就脑子里面全部都是恋爱那点事儿。
这个恋爱脑呢，通常是会形容女生，就说这个女生呢，我们一般说哎，这女生发花痴了，然后就对人处处的，其实现在就叫恋爱脑，就是哎，碰到一个男生就老想谈一个恋爱那个样子，就叫恋爱脑。
因为刚好这两天琼瑶这个阿姨辞世嘛，就很多网友都说自己的恋爱脑啊，就是由琼瑶阿姨的这个小说和什么电视剧培养出来的，就变成恋爱脑，就满脑子全部都是恋爱那点事
儿。对，
嗯，
所以呢，现在我们的这种在恋爱当中哈。在恋爱当中的一些词儿，比如说，那这女生长得很漂亮，你第一个形容女生漂亮像花朵一样的人一定是个天才，但第八千个还用花朵去形容女生的人呢，
嗯，
那一定是个蠢材，或者一定是一个没有就是怎么讲呢，直男，对不对？
嗯，
所以说呢，现在的漂亮不叫漂亮，
嗯，
叫养眼。
哦，养眼，
就她长得很养眼。
哦。就看起来自己眼睛都觉得很舒服那种感觉，对不对？
所以以前呢，比如说这个男生呢到处流行，然后呢，爱耍流氓的，都是流氓的。如果凡是不以恋爱为目的的这个，不以结婚为
目的
的
恋爱，
叫流氓的，
就是、
现在可不叫流氓。
是，现在
流氓的有另外一个新的渣男
啊，渣男，对
对，所以其实呢也啊，然后呢，
感觉把流氓美化了一下。
所以很多女生在两个闺蜜在聊天的时候，说：“哎，我这次被扎了。”
嗯，
不是被刀扎了，这边男生扎了一下，
等于是男的又劈腿啊，或者出去什么找另外的人呢、啊？被渣男。好的，刘成大哥，那我们这个又要进小段工商服务了，回来我们看看还有很多这个流行词儿，你知不知道呢？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礼拜五的五味杂谈，线上的是刘畅大哥，我是吉祥。然后，这个聊了很多这个网络流行词儿，刘畅大哥，还有什么？比如说恋爱方面的，我真的非常需要。
所以呢，要对恋爱，我们刚才我们有了舔狗啊，
对，舔狗恋爱脑。
如果不小心遇到了一个渣男的话，你肯定要分手，对不对？
是。
那分手呢？现在不叫分手。
嗯。
这叫及时止损。
哦，及时止损，这不是
止损，
这是商业或者股票的名词都用到恋爱上面了。
对对，
我们这股票、
哎、
你割肉啊什么及时止损。
对，所以呢这段恋情完蛋了呢不叫完蛋了，
嗯，
这叫 barbecue 了
啊。 barbecue 了，这个我知道。这个我儿子每天在我面前都说 barbecue 了。然后他、
啊、
他一个是 BBQ、嗯、他刷很多短视频，你知道 BBQ， 然后一个 Ollie 给他，这他变成他口头语。
对对对，所以现在已经影响到小朋友嘛。
对，
我们的这个语言呢、啊、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对这 BBQ 呢，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神奇的词儿，
嗯，
就是完了啊，就是 BBQ，它的谐音是 barbecue 嘛，原意是烧烤。
对，就烧烤啊。
对，但是在网络用语中 ，barbecue 的意思为什么是完蛋了呢？就是说，哦、啊，你被烧烤了，被火化了，
被火烧了，完蛋了 ，barbecue。而且这个我觉得是纯，这个应该是东北那些主播什么发明出来的，因为他说着
barbecue
了，因为他你要一般正常我们讲就是 barbecue， 但是你要东北那个 Q 呢，他不能说那个 Q 啊，他就变成 Q。BBQ 了，我觉得这个是肯定是从东北主播出来的。
是是是，所以呢，我们在说网络词的时候，有时候其实可能要还是要注意小朋友的一些感受，因为小朋友学这些东西很快，
真的很快，对对对。
对，而且呢，就最近有一个朋友嘛，他跟我讲他的小孙女，哦，那是、嗯、他是东北人嘛，
嗯，
就是稍不注意，你知道吗？他嘴里说的一些词儿，就是完全是一些。大人甚至成人的一些玩笑，他也是说这个是 我觉得是非常不好的。例子我就不举了，因为这个举出来就非常的不好，所以说呢大家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如果身边有小朋友的时候还是要正确的引导他们啊。网络词呢对他们来说我觉得就不太合适、啊、
对。而且
刚才分享了我
你说那个，
那刚才我们分享的就是一些像恋爱方面的一些东西，那其实上班的这个职场里边的这些网络词那就现在就更多了。
哦，刚才已经有了摸鱼，
对，
搬砖。
比如现在换工作啊，现在有一个很高大上的一个，就是比如说你经常说哎不想做这行了太累了，
是
吧，我做这个这太累了，
对，每天七点钟就要过来，太早了。
对对，现在过了而且还堵。
哎对。
还那么累卷。所以说呢这我不想做这种工作，但我要换呢，就人家现在不叫换工作。
嗯。
我的人生要换一个赛道。
哦，换赛道，把换工作变成换赛道。
对对、哦、所以其实就是要换工作。
这一听就高大上起来了，变成有自己的前途，变成赛道了，感觉自己是一个赛车这种。
所以有时候你知道我们做 sales 啊，或者是做这个推销的时候，有时候一定还是要稍微有些东西要推一下牛嘛。
对，当然。
还是要推一下牛，把有些东西夸大一点呢，怎么样。哎，现在吹牛逼就不叫吹牛逼了，吹牛逼多难听了。
对呀、啊，
叫号召力，
有点俗。
叫号召力强，
哦，叫号召力强。
叫号召力强。
哦，那我们电台广告的号召力都很强，欢迎大家各位老板在我们电台来投放广告，我们电台号召力非常强。
是，所以呢，我们这个，比如说你挣钱了啊，那你现在是个有钱人的，但是我们不会你是。单纯的赞扬人家，哎，你现在这个有钱人那多俗啊，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现在对一个人的赞扬，最大的赞扬是什么？你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
哦，财富自由这个词儿，对，是每个人都梦想、每个人都追求的财富自由。
对，但是财富自由这个事情呢，就是有些人呢通过自己的努力，啊，有些人呢也是，刚才我说了，突然这个一个泼天的富贵啊，从天而降啊，
对，
每个人就是发财呢。时也命也运也，对不对哈、有自己的这个发财的那个时段，就是但是呢这个也是人的命运。
对，
但是呢有一种人呢，哎，我们说哎他是这傍上有钱人的嘛，通常说一个女生就傍、以前我们叫这个是北京话傍大款嘛，对不对？
对
的，但是现在傍大款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因为我们给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解释。
是，
这样，因为傍大款就是因为我没有钱嘛，我去傍一个，就是我要去跟一个有比我有钱的人嘛。
对，
难道我有错吗？对不对？所以说傍那款叫什么？向上社交
啊，向上社交。
对呀、啊，
就找的是比自己有能力、也比自己有钱的人。哎，向上社交。
对，所以说呢，这种叫向上社交，这个并不叫
傍大款，
不叫这个傍大款，
或者不叫什么攀高枝这种都不叫了，我们叫向上社交。哦，这一下感觉积极了很多，你知道，张大哥。
所以说，是现在有很多女生，你知道吗？人家在向上社交的过程当中，他就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了嘛，对不对哈？虽然还没有实现财富自由，但是呢，有一定经济实力，人家就怎么呢？人家就去办个签证啊，从中国到美国来，人家到美国来，你以为是旅游吗？错，
哦，不是，
人家的旅游叫。游学
哦，游学，
对，
哎呦，
人家是来游学的，但是你要搞清楚，现在的旅游不叫旅游，是来游学的，也是来
这些好，就这个也是美化了，
发点小红书也叫游学，
对，
所以呢，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刚才我们说到就是上班族，刚才我们说换个赛道，对不对？
对，
哎、
找工作换工作就换赛道。
或者叫摸鱼嘛，不努力叫摆烂嘛，对不对？啊，还有一种呢，被裁员的时候啊，你心里是很不爽的。
当然，
但是老板根本，人家老板告诉你，我们这不叫裁员，好不好？
叫走路。
我们要对公司，我们要公司进行优化。
哦，公司优化，把我给优化了。
对。所以，当你发现我们公司在你们那个业务部的布告栏当中，发现老板说我们最近哈要对我们。一系列的业务和人员进行优化的时候，
我们就要
去看一看自己的业绩了，好不好？
就要小心了，对不对？当心自己是被优化的那个。
对，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要考虑是不是要换个赛道。
对，或者说你要不要向上去这个社交一下？
对对对对，那个时候就叫逼着你可能要去让向上社交的。
哎，
但是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呢，现在呢都这个很，你当初我们在就是从中国到美国来，就发现说，哎，我们一直知道西方人呢很注重隐私，对不对？
嗯，对。
啊，那个以前呢，在中国的这种语言概念里边呢，隐私这个东西呢，我们往往是指的某一些部位，说有些隐私部位，对不对？是不能触碰的，或者是说不能轻易的曝光的，对不对？
对。
但是呢，这个隐私权，每个人有隐私权。
嗯。
那现在连隐私这个权呢，也过时了。
哦，隐私权，但这个词儿也过时了。我觉得这个最近才刚流行起来，国内才刚重视隐私，现在已经过时了。
比如说两夫妇之间，或者是这个闺女之间，或者是兄弟之间，或者是家人之间，哈。这都是有隐私的，我们都应该尊重啊。为什么我们要尊重他人的隐私呢？哎，因为我们做事要有边界感。
哦，边界感，对对，这个边界感这个词儿很最近是很流行的，就是说真的是无论你跟家人啊，什么跟同事啊，跟什么朋友都有一定边界感，别跨过那个边界，你就有点触碰到人家隐私了。
现在赞美一个人说，哎，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边界感的人，就说明这个人呢，就是该问的问，不该问的问不问，所以说，那这是一个很有这个很有赞扬意味的一个词哈。
嗯。
那么现在呢，哎，还有一个词，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现在这个词运用的越来越广泛，而且大家乐此不疲
哦，
在用这个词。哎，那么这个词到底是什么？待会我们继续让工商服务之后回来呢，跟大家说。这个词为什么运用如此的广泛，而且呢，这个词的来龙去脉到底什么？我们待会儿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礼拜五的五味杂谈，线上的是刘畅大哥，跟我们今天聊一聊，哎，那些这个网络词语，真的一定要知道，否则被人这个，
我们这个连一篇文章都读不下去。
对，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到底什么换赛道？我前两天换个赛道，还以为他去开赛车了，对吧？其实是找了另外一份工作。
是我现在我今天摸了一天的鱼啊，人家鱼其实钓鱼去了，
对，
然后又上班偷懒，
嗯，
所以呢，其实现在用的最多的一个词，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而且这个词呢已经七八年了，不能长盛不衰啊，
是，
而且呢，它已经成为了大家这个就是去八卦呀、去围观一个事情的一个专用名词，
嗯，
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我不说的话，大家肯定会对这个词有些歧义啊，所以今天要专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词的意思。
好
啊，我们是就说现在八卦一件事情，或者我们去围观一件事情啊，只看不发表评论的一件事情，围观在网络上围观一件事情的话，
嗯，
或者是说你们现实当中生活当中，人家在那边打的人脑子出狗脑子，然后你在旁边就幸灾乐祸的看着，啊，这种称为什么呢？叫吃瓜群众。
对，吃瓜。对，现在
吃了个瓜。我今天八卦了一下，我今天看到了一个什么八卦的事情，我今天又去吃了个瓜。
对，或者什么
瓜，
明星又什么，比如说找男女朋友啊，什么这个劈腿啊，我们也要吃瓜。
对对对，最近的瓜可多了，对不对？就看看什么黄晓明啊，然后对不对？看看那些这个明星啊，我说点名道姓的说啊，就是反正明星的瓜我们都要吃一吃啊，对不
对？
像王菲啊，对不对？啊，谢霆锋等等，那为什么？我考你一下，你这个吃瓜到底是吃的什么瓜？
吃瓜那不是西瓜，那就是香瓜。
对，其实呢，这个瓜呢是一种你最喜欢吃的东西。
哦，
真的，在生活当中你最喜欢吃这种东西。
我最喜欢吃，
而且你的牙齿就是因为吃多了那个东西变成这个样子。
哦，
不然现在像我们提香的牙齿有很多那种缝。
对，是瓜子的瓜，原来我以为是西瓜的瓜。
其实这个吃瓜群众呢，它真正的含义是吃瓜子的群众。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呢？
哦，
就以前呢，在我们没有这个就是微信的朋友圈没那么发达的时候啊，我们以前不是要经常在网络上上一些论坛吗？
对。
然后呢，论坛呢就是有人抛一个主题出来，对不对？抛一个什么秘密啊，一个明星的八卦出来，然后下面的人就会去跟帖，对不对？还有很多人就会去看，去看了以后，有些人呢会回复，有些人不回复，但悄悄在那看。就你那个帖子的点击量，你去看，比如说这个帖子点击量已经达到了100万，那虽然只有 1000个回复，但是说明有100万个人看过了你
对
抛出来这个八卦哈。那么这100万人呢，就是在相当于的你呢，就是在上面呢撒了一把瓜子下去。
哦，
下面人就捡起来
嗑瓜子儿，
就都在嗑瓜子儿，在一边嗑瓜子儿，一边就在看你这个新闻。所以吃瓜群众是这么，就吃瓜子的群众是这么来的。
哦，不是吃西瓜，我也说这个
西瓜
看着，比如说人家有什么各种事儿啊，那旁边来个西瓜，我边吃西瓜边看。哦，原来边嗑瓜子边看，这个感觉就更对了，
对
这个感觉更对。
因为大家你知道在东北也好，在很多，在我们中国南方很多地区也好，就嗑瓜子呢，通常是在闲聊的。
闲聊，对对对。
唠闲嗑的时候，让嘴呢一边聊天呢。嘴里有点吃的，更闲不着。然后呢，你知道吃瓜子是鬼抓手嘛？就只要吃上去就停不下来嘛。
对，
这吃瓜子呢是闲聊。那么闲聊，通常中国人闲聊的时候就是要八卦的时候。
对，而且他们很多讲说中国，比如说我们北方农村几个这个村头啊，这个几个老太太就开始聊，谁家什么这个媳妇儿出了轨啊，什么谁家这个老公出去打了工啊，什么这种啊，就是边嗑瓜子边聊家常，边说人家闲话，就吃瓜。
所以吃瓜呢是吃瓜子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呢吃瓜群众是越来越多啊，那个经常呢我说哎我今天又吃了个瓜，然后呢还现在已经新闻不叫新闻。
嗯，
所以现在你看我们每天这个1300不是有整点新闻吗？
对，
哎，那你听到了新闻之后，有很多朋友就说，哎，我刚才哎，又听了一个大瓜哎。
哦，大瓜。
说我听，我刚才吃了一个大瓜。
对。
就不会去说我听了一条很大的新闻。
不是，不叫爆炸性新闻，叫大瓜。
特别是什么呢？这个大瓜不是那种正式的新闻。
嗯。
就是爆出那种惊天八卦，你知道吗？
嗯。
比如说，就像你刚才说的。某某明星出轨啊，
出轨对，
出轨啊，婚变啊，然后这种大瓜，然后有什么被发现了呀？有什么他们做的一些就是，哎，就是我们很想知道，但是我们很没有边界感的去探听了一个，就是实际上去八卦应该就是很没有边界感的去探听一些公众人物的隐私。这个，当我们变成八卦。就是当我们变成吃瓜群众的时候，我们是没有任何边界感的，知道吗？
嗯，
吃瓜就是一种探听人家的隐私的一种做法而已。
对，而且要津津有味那种，还要互相这个聊。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这个探讨了很多的网络的这种词语。实际上呢，语言呢是不断的在变化的，特别是中国的语言，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因为以前我是一个喜欢写点东西的人啊，像这个琼瑶去世以后呢，我们也写点诗啊纪念一下哈，
对，
来写一点小东西。那我突然发现，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熟悉的一些语感和熟悉的一些形容的方式的话，到现在的网络上已经好像有点落伍了，
已经有点不适用了，对不对？因为感觉我们写的东西有点老套。
而且有些网络语是极其的简单粗暴，当你想用你的这些文学常识去理解它的时候，你完全理解不出来。
对，
你说以前有一个词叫普大喜分，
哦，
对吧？
嗯，
有很多朋友就对于我们在美国海外的很多朋友，当时这个词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人，但是我到国外我用这个词，但是我们电台就有很多朋友在问我。什么叫普大喜分？你在哪里去抓个这个成语？
对，这是什么成语？我没见过，原来都没听过。
结果呢，就是
新出来的
四个成语加在一起来形容人很高兴，出了一条好消息的一个就是普天同庆，大快人心，喜闻乐见，奔走相告，
这么个来的，把16个字浓缩成了4个字，
普大喜分的消息，
明白？
所以说呢。当我们的语言进化到这个时候，到底中国的语言，这是一种进步还是退步？其实今天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网络语言，我想呢，喜欢中国文化的朋友呢，我们在海外的朋友其实还保持了很多中国文化很好的传统。
对，
到底这种网络语言是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化的一种进步和或者是一种退步呢？每一个人呢都有一把尺子在自己的心里，我们在这里呢不做一个 评判，我们把这个评判呢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他们去想一想，这种的网络词语的出现到底是时代的一种进步呢，还是中国文字文化的一种退步呢？
是，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还是要多学习一点，否则的话你上网都不明白别人到底在讲什么。
对，
嗯，
当然在网络上用一用可以，但是呢我觉得呢，如果我们要去做一些文学方面的，
哎，
或者是普及中国文化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呢，这种网络词语呢可能就是显得呢跟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文化，或者是比较苍白的。
是的。
好，那么时间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我们聊了这么久，跟大家一起聊了这么久的这个网络文化。好，那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拜拜。